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5号，星期日，农历腊月初六，小寒，北京多云，6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我国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不断降低参保群众就医负担，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钉钉子精神揪四风树新风，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
政策组合拳效果显现，北上广深楼市成交创新高。
全国铁路实行新运行图，保障春运旅客出行和货物运输高效便捷。
以军过去72小时内对加沙地带进行94次袭击和轰炸，美国政府计划向以色列出售80亿美元武器。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当前我国已实现医保覆盖面从小到大，保障水平从低到高，管理服务从有到优的转变。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方便了异地就医，以免陪照护服务破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难题。一系列新举措的实施，不断降低参保群众就医负担，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威海市立医院的门诊大楼，患者们正在有序办理结算手续。2024年11月21号早上8点多，患者龚先生就是在这里顺利完成了全国首笔冠心病门诊慢性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因为冠心病嘛，冠心病慢病以前跨省报不了，非常困难，现在有这个政策了，可以不用垫资，非常好。
龚先生在湖北孝感参保，但长期在威海居住，一直以来垫付医药费、攒发票回湖北手工报销等流程让他头疼不已。自从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试运行冠心病等5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服务，龚先生的烦恼也随之解除。目前我国可跨省医保直接结算相关治疗费用的门诊慢特病已增至10种。山东省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异地就医服务处负责人赵然：
不断拓宽的覆盖范围，使得异地就医结算服务的可及性更高。截至24年12月底，山东省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已经累计惠及67.33万参保人，为患者减少了8.57亿元的垫付费用。
另一项惠及3亿多职工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的改革，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在2024年底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傅超奇：
意味着我们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打破了省域的限制，能够让这些大量的资金呢，能够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了人才劳动力的有序跨区域流动，从而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打通了群众异地就医的堵点。近年来多地陆续开展由医院主导、第三方机构参与的免陪照护服务相关试点工作，则是努力破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难题。
手术完一切的那些护理都是他们医疗护理来弄。
在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胸外二科无陪护病房，医疗护理员正在护士指导下为肺结节术后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医院胸外二科护士长李敏：
由专业的医疗护理员代替了传统的就是家人照护，他们因为受过专业的技能的培训，还有相关理论的培训，照顾起来更加专业，更了解患者的需求，促进患者康复。
从怀疑到尝试再到信任，免陪照护正在逐渐被患者和其家属所接纳。 各地还通过探索培训模式、完善考核制度等方式，保障患者权益，确保服务质量。在浙江义乌，医院监督考核患者对护工打分，这些评价都会影响到护工的职业发展。义乌市中心医院护理部护士长丁艳南：
我们最终的改革其实是多方共赢的，护工有专业的照护能力了之后肯定是安全的，对护工他也是职业认同感，因为他有自己的技术了，职业满意度是提高的。
2024年，国家医保局出台护理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新设免赔照护服务价格项目，为各地明确了标准化的发展方向。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从2017年试行无赔护至今，副院长陈元深有感触。
那这个事情其实真正是解放家属，而且我们重塑了病房的秩序，可以提供所有的保障，比如说我们的三餐治疗性饮食会提供到你外出检查我们都有人陪，所有他的一些疑虑我们要打消，这个事他才能推下去。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建立起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群众就医用药负担持续大幅减轻，全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本台消息，全国宣传部长会议3号到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蔡奇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树立起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要更加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团结奋进的主流舆论，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拓展文明交流互鉴广度深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队伍和作风建设，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树磊做工作布置，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提高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水平，全面落实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任务，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基层工作创新，以高度政治自觉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铁凝出席会议。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过去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突出常态常效，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体推进查处问题、制度建设、教育引导，不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近日，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江社区党总支书记杜凌云正在使用新版社区云更新居民信息。原来花费几小时才能填报完成的表格，现在只需要十几分钟。
他通过系统集成，将20多个录入项目合并减少到10多个，减轻了我们基层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
2024年，上海市纪委监委围绕加重基层负担的重复填报报表问题，推动市委社工部将市区街镇三级的信息系统全部接入社区云，全市6500多个村居使用的平台系统基本实现一键登录、一屏使用，坚决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风政风持续转变。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分3批公开通报了9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纠治了一批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紧盯突出问题，做好典型案例核查通报工作，强化警示震慑。
针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顽瘴痼疾，2024年各级纪委监委开展违规吃喝专项整治，严查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问题，紧盯隐形变异现象，对通过快递方式收送礼品礼金、借调研检查、培训考察、党建活动名义公款旅游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深化整治。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9.2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6.9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8万人。马展指出，过去一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着力推动政风反腐一体深化，全面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刻把握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同根同源、互为表里的关系，结合实际，建立健全风腐同查同治的工作机制，既坚持由风查腐，又着力由腐纠风，一体清除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营造严的氛围。
商务部日前完成202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考核评价结果显示，国家级经开区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呈现总量扩大、质量提升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此次考核评价针对全国229家国家级经开区2023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2023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截至2023年末，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拥有主营业务收入30亿元以上，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拥有主营业务收入15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共1878家，拥有上市企业1041家，较前一年均有显著上升。2023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2 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 25%，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为 24%。 截至2023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7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1.5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 7.3 万家。根据考核评价结果，2023年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排名前五位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商务部将抓紧出台国家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国家级经开区深化改革，打造管理体制的新优势，全面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的活力。
政策组合拳助力下，2024年四季度多地楼市热度持续升温。去年12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楼市成交量齐创新高。总台记者张绵绵、刘润泽、聂启兴报道。
多轮政策释放的积极信号不断在市场上传导，上海市民孙辉说， 我们看的是这个小区最大的面积143平的，首付的比例下降了吗？另外呢，就是呢，银行的贷款的利率也下调了，还有就是契税的也下调了。
去年12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29711套，环比上涨9.8%，创下年内单月最高纪录，同时也是近三年来最高水平。上海某地产首席分析师杨宇磊介绍，
从外环以外的成交来看，很多一些像低总价的小户型，包括刚需面积段的这些户型，成交占比增长的都比较明显。
不仅是上海，去年12月份，深圳一手住宅网签数量达到6769套，同比大幅上升165%。同时，二手住宅过户数量也创下近51个月以来新高，突破8000套大关。广州同样跑出翘尾行情。广州某中介公司门店店长武南满总结，现在成交的房子整体价格趋于稳定。
在12月份，我们一个门店10个人，我们已经成交了8个买卖单，比起以来可能是一个季度的一个成交量了。
去年10到12月份，广州二手房交易量连续3个月在1万套以上，而且12月交易量为年内最高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说，
近3个月二手房成交量每个月都过1万套，对这个库存的消化量很大，对市场的预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去年12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量为21556套，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高达66%，创下21个月以来新高。去年全年，北京二手房成交量高达17.56万套，相比2023年上涨13%。从一线城市经纪人反馈来看，欲扬先抑，韧劲十足，双向奔赴成为了楼市表现关键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
随着这个楼市的优化政策的落地，置换链条呢不断打通，同时呢税费政策的减免呢又为改善客户提供了置换的动力，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度。
今年首个重大水利工程广西左江黑水河灌区工程日前开工，与此同时，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迎来新节点，进度再刷新，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水安全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近日，广西左江治旱黑水河现代化灌区工程开工建设，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建设处处长黄艳霞介绍，工程估算总投资76.97亿元，建设工期44个月，供水范围涉及8个乡镇，覆盖城乡供水人口26.69万人。
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广西崇左的农业灌溉和村镇供水条件，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双高塘料蔗生产基地建设和城乡供水安全。
近段时间，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迎来新节点，其中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黄河下游引黄涵闸改建工程主体完工，川南第一座大型骨干水利工程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171部工程近日通水验收成功，预计今年1季度将正式通水，四川宜宾、自贡和内江三地群众将用上金沙江水。西藏香河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前几天顺利通过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建设任务全面完成。青海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引大蓟黄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调水总干区工程也于近日通过竣工验收，将惠及西宁、海东约100万人口。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表示，今年将继续积极推动两重水利项目建设，
要加快在建的重大工程的建设进度，强化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进度的控制，促进工程尽早的发挥效益，完善重大项目建设管理运行机制，推动工程的顺利建设、安全、良性的运行。
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为春运期间旅客出行和货物运输提供高效便捷的运输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3028列，增加230列，沪苏湖、杭温等新线运能得到充分运用，优化列车开行结构和停靠站点。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说，
在上海至郑州、武汉、福州等省会城市间增开动车组列车38列，京沪高铁北京南至南京南间增开时速350公里标杆列车2列，徐州东至南京南间增开动车组列车4列， 加强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的联系。
2024年全国铁路投产新线3113公里，其中高铁2457公里，铁路建设成效显著。
吉大元高铁开通后，内蒙古自治区深度融入全国高铁网，北京北清河站增开动车组列车26列，首次开行前往西安、兰州、成都等城市的列车。同时贵广高铁16列动字头列车提质升级为高字头列车，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新列车运行图还首次开行西安北、武汉、揭阳到香港西九龙站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优化北京西到香港西九龙间高铁动卧列车运行时刻，往返旅行时间分别压缩33分钟、59分钟。货运方面，新图开行货物列车22859列，提升煤炭、粮食、铁矿石等大宗货物运输保障能力，为冬季能源保供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17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获奖作品创作生产单位和主创代表、参评单位代表等参加。与会代表认为，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树立继往开来、文泽后代的抱负，把文化追求和艺术理想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攀登中国历史上新的文化高峰。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对外公布了2025年的重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介绍，2025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扩大内需，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12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5.9 点，比11月回升 1.3%， 比2023年同期回升 1.86%。 在企业较好预期拉动下，市场供需呈现同步增长，12月当月指数达到2024年年内最高水平。
记者从胜利油田获悉，2024年胜利油田生产原油 2359.16 万吨，同比增加14万吨，其中页岩油产量首次突破50万吨。
我国高校首艘极地破冰科考船中山大学极地号昨天从广州南沙出发，前往渤海冰区执行国内首次冬季渤海冰区综合调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4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在过去72小时内进行了94次袭击和轰炸，造成18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加剧。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布声明称，以军完成对加沙北部一处地区的军事行动，该地区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指挥官用作藏身之处和活动中心。加沙地带卫生部门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受到以军的袭击，位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的印度尼西亚医院已不再能为患者或伤员提供任何服务，并强调截至目前，加沙地带北部的3家公立医院均因以军的袭击而被迫停止运营。
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已于3号通报国会参众两院，拜登政府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武器。据统计，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已经向以色列提供价值至少1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8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击落72架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多个军用机场、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乌克兰方面当天称，乌军在乌尔昌斯克、库拉霍沃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总理什梅加尔3号宣布， 2025年，乌国防和安全预算达到创历史新高的2.23万亿格里夫纳，约合540亿美元。
叙利亚民航总局4号宣布，从1月7号起开始接收往返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
奥地利总理内哈默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因新政府阻隔谈判失败，他将于近日辞去总理职位。
德国联邦内政部一名发言人4号说，德国此前一天数个机场的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纯粹是技术原因，排除黑客攻击可能性，预计最终消除问题还需要几天时间。德国联邦警察表示，旅客4号入境已不受影响。
总台记者4号获悉，受新一轮风暴影响，美国北部有14个州约4700万人处于冬季警报之下。恶劣天气将一直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蔓延到美国东海岸，预计将持续到6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于3号晚间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菊残初腊雪，香暖小寒天。
平湖一望几千顷，远水连天飞落霞。
冬泳已经有7、8年了，从头游到尾。刚下水的时候会很刺激很冷的，没有一定的毅力的是下不去的。
天越来越冷了，但是我们冬泳人心是暖的，我们通过冬泳呢身体越来越好，举办广大群众加入我们冬泳军。
我健康，我快乐，2125，奋勇向前。
小寒渐游北归雁，化雨飞汗同衣过。
第一次来看红嘴鸥，觉得还是挺集中的，挺壮观的。红嘴鸥还是跟人挺亲近的，就觉得人和自然吧，相处得更和谐。
特别好看，我们慕名而来，每年都来，第5年了，就觉得他们很可爱。在昆明，他们就是一套独特的风景线，能让我近距离的感受和动物之间和谐的相处。
小寒初度梅花岭，万壑千岩被人敬。
我是从浙江过来的，听说这里有突脱腊梅，然后过来看了一下，觉得这里空气非常好，景色也很好，了解到这边突脱腊梅还是珍稀物种，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
小寒季节新相遇，瑞兆粘黏定可期。
新年临近，大家对于选购年宵花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比如大花蕙兰，还有我们的大丽花、金桔等等，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品类。以及我们的朱顶红，然后是选择了青花瓷的图案，上面是喜鹊和梅花，构成了喜上眉梢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陈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